你正在收听宋乐央的 Meta Think School 视为学员第34集，欢迎收听 Meta Think School 视为学员，透过真实个案启发你的思维，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是 Master Coach 宋乐央。嘿，我的朋友们，这两星期你们过得怎样呢？两天前，我和女儿去咖啡店共度母女的时间，我们两个玩剪刀石头布、玩手护护的游戏，一直笑个不停。坐在我们旁边有一个爱英男的男人跟我们说：“你们太开心了，我一直看着你们，你们一直在笑，让我都忍不住笑。你们不像母女，倒像是最好的朋友。”他说的很对，我们的确是最好的朋友。之后当我女儿上洗手间的时候，那个人开始问我更多关于亲子和感情的问题，他不断地问，我们谈了大概40分钟，我很开心可以 coach 他，可以帮助他有进一步的思考如何解决他的问题。在这里我主要想分享的是，当真实的自己快乐的时候，你不需要对别人说我很开心，别人可以看到的，别人可以感受到的，可以把这种的正能量传给其他人，让别人感觉更好，真的是蛮开心的事。希望你都能感受到我的喜悦。好吧，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我想说说消费与创造。想到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跟朋友讨论孩子教育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孩子因为过于依赖父母，好像都被宠坏了，他们通常不负责打扫房子，甚至对自己的东西不负责。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通常都是来自于爱孩子的父母，包括我在内，因为太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想要为孩子安排和整理一切。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我相信大部分的父母太希望自己的孩子开心舒服，所以尽量让家里干净，准备好吃的菜，为孩子们创造机会。这样做通常会导致到父母比孩子自己更了解孩子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或许我之后会创作一集如何养育孩子与他们如何建立关系的节目，因为关于这个主题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OK， 继续今天的主题。回看我跟朋友的对话，我觉得很有趣，发现孩子在家里他们生活的方式都是不断的在消费而不是创造，但我们呢，身为成年人的我们不也是常常做同样的事情吗？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也可能陷入消费的模式而被创造的陷阱。我们不断的消费能量花在花手机、购买衣服、鞋子、饮食，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TikTok、 LINE 上面，但我们多久没有贡献或者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呢？这不仅涉及具体的产品，还涉及创意解决方案，甚至是简单的日常工作，丰富我们还有身边的人的生活呢。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消费比创造更多这件事真的值得思考。要同时享受消费带来的方便，要能体验到创造的成就感和挑战，我们该怎么做呢？要怎样激发我们自己的创造力，为自己的生活活得更有意义，带来更多的色彩呢？听我的播客一段时间的你可能会知道，我喜欢找出每个主题的定义。那么什么是消费呢？什么是创造呢？消费就是指我们使用或者享受别人已经制作出来的东西，这可能是食物、衣服、鞋子、看电影或者使用手机、3C 产品、老年社交媒体，还有音乐，基本上就是我们接受或者使用别人创作出来的东西。而创造就是自己动手创作一些新的东西，可能是画一幅画、写个故事、从零开始主意做好菜，或是写部落格。当我们创造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想象力跟技巧，把以前不存在的东西带入世界。简单来说，消费就是我们拿来使用的或者享受，创造就是指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东西。创造是给予的行为，而消费就是索取。在生活里，创造也好，消费也好，两样都重要。如果可以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的话，可以带来更充实、更有意义、更好玩的生活体验。现代的我们 习惯了现代世界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完成忽视的消费。想想看，每次我们吃别人做的菜，每次打开电视，每次使用资源，比如说天然气、电力等等，我们都是在消费。想要完全不消费，不现实也不明智。虽然这么说，人也有天生的创作需求，我们想在世界上留下痕迹，我们想以有力和有意义的方式表达自己。创造能让我们做到这一点，无论是种植东西、画画、设计还是写东西，创造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存在，感觉我们有能力，我们正在完成一个目标，加上我们在做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事情。透过这些的方式，创造和消费都以各自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整体的幸福感。创造带给我们快乐和意义，而消费呢，让我们能够保全能量，把精力集中在我们能够创造而且是想要创造的东西上。两者都有好处，对不对？那么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平衡。现代的世界推崇消费而压制创造，消费太方便了，却没有创造所带来的满足感和快乐来做平衡。可能你会说，因为我想帮助经济刺激消费，帮助经济健康发展。是的，完全同意，因为有需求，所以供应才存在。但今天我不打算谈经济，我谈的是你。当你坐在哪里抱怨你没有想要的生活的时候，不公平的事发生在你身上，你每天消费多少能量？我100%知道你想创作一些东西，但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因素阻碍我们创造，就是便利和恐惧。这两个因素影响了消费和创造的平衡。事实是，消费比创造来得方便的太多了。在亚洲国家，比如台湾、香港、日本，去买好吃的东西太方便了，自己做何必呢？去写作、写音乐比较容易，还是直接躺在沙发上打开 Netflix 听 Apple Music 更容易呢？消费制造了便利，这是好事。毕竟如果我肚子饿，随便去便利店就可以解决。但当这种的便利被极端化、被理所当然、被用来逃避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为不创造找借口。 OK， 用园艺做例子，如果你认为种植自己的蔬菜会给你带来快乐，而且你想尝试的，那是为你的生活增加一些创造的大好机会。当你在开始之前，你可能会想，但是去超市买太容易了。想创造，但在开始之前就被阻止了。让我们面对现实，创造是困难的，它需要努力、专注、动力、决心，甚至可能需要一点的魔法。同时消费很容易，它几乎不需要什么的精力。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正盯着一个需要一些创意的项目，你更可能去嚼零食、听音乐或者什么都不管，去沙发上去休息。另一个障碍就是恐惧，是推向消费而阻止创造的另一个主要大敌。创造本质上是脆弱的，比如说把你心里独特的创意变成现实，这本身需要勇气。这样做，你只要面对可能的批判、挑战甚至失望，而正是这种的脆弱性让创作竟然带来巨大的满足感，也让人觉得很害怕。害怕失败、被嘲笑或者批判真的可以让人停滞不前，不只是因为怕达不到别人的期望，更多的是跟自己内心的自我斗争、自我怀疑以及那个自我困扰的问题。我有能力做吗？我做得够好吗？只是在风险很低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试着做面包失败了，也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沮丧。相对来说，消费者像一个避风港、一个舒适圈，他不需要你去冒险，你只是在享受被人冒险的成果，就是你在享受音乐、电影、美术作品、小说还有食物。你可能还会去评价这些的作品，变成了那个可能阻止你继续创作的批评家。但这种的安全感是要付出代价的。恐惧不仅可能让你根本不去创造，也可能阻止你发挥你全部的潜能。消费的诱惑、承受零风险的享受，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其中处在一个潜能的阴影之上，就是宁愿做一个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 宁愿做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这样做虽然能够避免直接感受到挫折带来的不舒服，但同时也阻碍了我们从创意表达中获得的深层的满足感和成长。有时候你可能会压抑自己最棒的想法，因为你认为不展示自己会更安全，你内心的强烈的创造力被恐惧压制，恐惧自己以及你的创造的想法，被自我的信念，我没有能力，我永远都做不够好，被这些的自我对话打倒，害怕展示自己的创造东西，对大脑保护我们免受伤害。讽刺的是，在试图保护自己免受被拒绝或者失败痛苦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却造成了自己的潜能未能实现的慢性伤害。当你害怕失败，害怕被嘲笑或者批评的时候，你实际上在限制自己。消费是一种安全的行为，不涉及冒险，而创造是一种可能会让你感到糟糕的行为。问题在于，过度的消费让人感到空虚，生活好像缺少了什么。掌握了这些的讯息，聪明的你会选择哪条路呢？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有时候当生活充满挑战挫折，我们会感到忧虑、沮丧、害怕等等，觉得难以承受。先别说我们因为在想创造而感到恐惧和忧虑，我指的是那些从周围环境中带来的容易让我们忧虑不安受挫败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暂时逃避这一切。我们通常逃避的方式之一就是透过消费，用东西来暂时遗忘，可能就是看一堆电视节目，刷 YouTube 社交媒体刷个不停，找吃的来安慰自己，或是疯狂购物。对，这些行为可以让我们暂时逃离问题，让我们暂时忘掉孤独无聊，忘掉那些让我们难过的事情，有压力的事情，让我们在忧虑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感觉好一点，提供那么一点点的安慰。当生活把问题丢给我们，让我们感觉手足无措、焦虑不安的时候，寻找消费是很正常的反应。意识到虽然消费是人类的必要的行为，它能带给我们灵感、放松和暂时的快乐，但它不应该成为我们逃避创造的避难所。我发现还有另一个现象，在科屋还有我自己都发生过，我们开启创造，受到其他人讲座、教会的巫师、成功人的故事的启发，满怀动力去创造新的东西。你告诉我你要创作一件新的艺术品，写一本书，创业，你开始做研究、读书，参加课程来学习更多。但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年复一年又一年，你还在做同样的事情，做研究、读书，也许还参加其他的课程，但你没有创作出任何具体的成果。这是消费，不是创造。你可能会觉得，我没有消费，我一直在准备创作，你看我做了些什么什么什么。但你没有展现过，你没有为你自己为别人做出贡献，你没有真正创作过。你可能觉得自己在创作，但实际上并没有，你只是在消费。但为什么你没有创作出你想要的东西呢？很可能是因为你心里有恐惧。收听的你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吗？我经历过，所以我完全理解这种的挣扎。到底怕什么呢？你得弄清楚自己的想法。你可以用态度模式来自我指导，或者找 coaching， 找心理辅导，或者找其他你相信的人，找出到底有什么的内在的阻碍阻止了你的创造。意识到我们倾向于透过消费来逃避，我并不是指责这种的行为，相反，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遇到困难是一种保护我们的机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的逃避只是暂时的缓解，它们能给我们带来短暂的精神上的提升，但并没有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我有一个客户，他一直觉得不开心，却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说，我不明白，我都有我喜欢的事情，但就是感觉到缺少了些什么。我问他，他平常有空都会做些什么？他说，他大部分时间，空闲时间都是用来看电视、看手机，因为他每天上班都超累的。我又问他，你做你喜欢的事是什么？你上次做的是什么时候？他说他喜欢画画，还有写部落格做分享，但已经一年多没有做这些事情了。他说他根本没有时间，所以我的客户没有意识到。他的生活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消费，而不是在创造。 导致他感到空虚，却不知道原因。 OK， 让我们来说说大脑它是如何运作为我们服务呢？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而被变成的，总是在寻找威胁，寻求安全。当你透过选择消费来逃避的时候，大脑同意了我们的选择，它会告诉我们这很安全，已经在避免潜在的威胁。我猜你们很多人都听过多巴胺，它常被称为快乐神经传导物质，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和满足感，而消费和创作都能激发多巴胺的释放。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长期的幸福。当我们消费的时候，不管是看剧、刷社交媒体、购物，或者吃我们喜欢的食物，大脑都会释放多巴胺。这种的释放是因为这些的活动通常和立即的奖励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发新的贴文，得到按赞或者评论，或者享受美食，都能让多巴胺程度飙升，带给我们瞬间的爽快。这种的及时的奖励让消费行为变得非常吸引，有时候甚至会让人上瘾。消费带给我们的快乐通常来得快也去得快，当多巴胺大跌，这种感觉会让我们觉得空虚、没力、提不起劲，所以我们就会寻找更多的消费的东西来试图找回那种好的感觉。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循环，消费越多就越想要消费，去追求那一时的多巴胺高涨的感觉。而另一边呢，创造也会刺激到多巴胺的释放，而这种呢通常是以跟起者的方式从事创意活动，比如说画画、写作、作曲、发明点什么或者解决问题，这些都能带给我们的成就感还有存在感。在创作过程里面，我们常常要克服挑战，学习新技能，表达自己，这些都能帮助我们体验更持久、更满足的多巴胺释放。有人问过我，如果两种方式都能刺激多巴胺，明知道透过消费产生的多巴胺会很快就消失，为什么大脑选择消费而不是跟创造连接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跟我们大脑要省力、省能量，追求立即满足和避免痛苦有关，这些都是从我们的祖先生存本能遗传下来。看剧轻松，但写部落格、画画、做蛋糕都是要付出精力，大脑更爱轻松简单的事情。这种省力的倾向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常常选择容易获得多巴胺的消费行为。那么如何保护自己回到正轨，找到平衡生活的精确比例，就是尝试更多的进入创作状态并创作更多，另一方面减少大脑对消费的渴望，只是要叫醒我们的意识。你愿意放弃过度消费，走进创造的可怕而混乱的世界吗？我有一些想法和时间的分享，可能帮助你找回平衡的生活。首先问自己为什么要选择消费，就像之前说的，消费不是坏事，但动机很重要。比如说消费可以是为了找灵感、放松、激起其他人，或者因为生活所需要。不过如果是为了逃避、偷懒或是迎合其他人，那就得想想了。要知道正确的消费理由很可能激发你的创造力，比如说看书可以激发写作，看电影可以放松大脑。只要你消费的目的正确，消费自然对你有益。但要记得自己得对自己诚实，搞清楚自己的正经理由，这样才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第二点，安排时间表。依照时间表生活可能听起来一点都没有创意，好像活在一个框框里，但其实相反，定时安排反而有助于启发创意的思维。安排时间表的好处在于你不必随机决定是要创作还是消费，因为你已经安排好了每个时间段的活动，而且尽量遵循你的计划，这就可以让你有专门的时间进行创作，让你的一天过得更加平衡。不仅将创作性的活动纳入时间表，消费的时间也应该安排进去。比如说在规划一周的餐饮的时候，你可以安排在特别忙碌的日子吃外卖，或者你可以安排在午餐的时候花30分钟在划手机看 Instagram。 给自己明确的消费时间可以避免过度消耗大脑，因为我们不小心就会做无聊的消费。安排时间还可以帮助你专注一天的消费和创作的平衡，你必须自己决定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是多少，但一旦找到了让自己感到开心的平衡点，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越 让你感到更加充实。第三点，实际创造。有时间表是一个实际的方法来找到消费和创造的平衡。另外，实际创造的方法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些方案的好处在于它们是可以量化。你做了还是没有做？怎样实际创造？我给你一些例子。每一次上社交媒体的时候，先决定要发布什么，这样你既是在创造，也是在消费。跟家人坐下来一起吃饭的时候，专注于你正在做的事情，这都是创造，而不是被不断的消费，看电视、看手机分心。当你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把手机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我知道很难，但的确是非常有用。好像我当晚要准备播客，要想内容，有时候在家里忍不住要做整理、清洁、找零食，所以我会去 coffee shop 或者坐在车上，完完全全逃离创作。这些实际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你防止过度消费，偷偷的阻碍你的创作。第四点，聚焦空间。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其实有太多的东西，衣橱挤得满满的，抽柜里乱七八糟，每个角落都被塞了一堆东西。这些物质代表着消费，特别是那些我们很少使用的东西。现在尝试检视一下你的物品，你有在使用那些东西吗？那些东西带给你快乐吗？那些东西让你依然感到满足吗？还是只是当时一时的满足，造成现在的累赘？也许你想要摆脱一些东西，也可能不想。无论如何，确保你的家是一个你有空间进行创造的地方，而不仅仅是用作消费。创造需要空间，给你创作的地方多点空间，没有多余的物质刺激你的感受想去消费，你的大脑就会有安静的思维去创造。第五点，选择热爱而不是恐惧。假设我之前说的恐惧会影响我们选择消费多于创造，当你消费的时候，你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或者有一点点，就是担心买错包包，点错没有那么好吃的食物。而当你创作的时候，也是在拿你的声誉来做赌注，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你要对抗恐惧，你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你消除恐惧的创作理由。对我来说，那就是热爱。当你出于热爱而创作的时候，别人对你的作品怎么看或者说什么都无关重要。你是出于热爱去创造的，无论是为了爱自己，为了爱他人，还是爱你想创造的事情。你不是为了得到出版社的合同、上新闻、参加真人秀或者得到一大堆的点赞才去创造。相反，你创造是因为你热爱你想做的事，这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正面情绪是燃料，帮你充满能量，让你可以冒险，为新的创意解决方案敞开大门。它推动你前进，而不是阻碍你。它帮助你跟世界和平相处，而不是跟世界对立。用这种的正面动力来激励和提升自己，摆脱恐惧，选择从热爱的地方出发来创造，你会感觉更好、更快乐，很有可能你制作的作品品质也会更好。当你找到自己想要感受的时候，你会找到跟你的情绪相符的想法，而这种的想法可以创造出你想要的感觉，然后行动就会随之而来。消费和创造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是必须的，不小心就会有过度消费，甚至只要消费而缺乏创造。但对许多人来说，消费和创造之间的平衡可能不够健康。当你在消费的时候，问问自己，你为什么要看电视、花手机或者做其他的事情？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想逃避或者得到某种的感受。同样，当你想创造新的东西，为什么你想创造？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想得到更好的体验所带来的感受。无论是消费也好，创造也好，清楚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为什么，你会找到你的答案。特别是在创造的时候，找到你的想法，利用你的想要的感受，创造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创造新事物。我在这里邀请你，如果你喜欢写东西，就从每一天一句句子甚至几个单字开始。如果你习惯烹饪或者烘焙，试着每周创作新的菜式、蛋糕、甜点或者面包。如果你喜欢时装配得，可以尝试帮助别人改变他们的衣橱，为他们建议合适的风格，这也是一种有趣的职业。 尝试你喜欢的任何事情，只要你知道你喜欢什么，只要你开启创造，无论大小，你都会找到满足感，因为你有关于他的想法，你对你的创意有好的感觉，这样你会全情投入，最终你将成为你生命的创造者。无论你想做什么，不论多少，只要开始。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周，两星期后再见，拜拜。嘿，感谢你收听 Meta Things Good 思维学院播客，也感谢大家能花点时间在 iTunes 上写下短短的评论。如果你想在节目中听到任何问题、评论，或者是 coaching 上的指导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电邮给我们 team@metathingsgood.com， 下星期再见。